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啊，我们好像结下三个月的一样哈，那这一学期我们成佛之道已经上完了哈，那这一学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印度佛教史。那我还以为这种历史的课程没有人要来报名的了哈，但是看到大家还是很高兴哈，不过在印度佛教史的课程里面，它牵涉的内容会稍微比成佛之道还要再深一点点啊，但是呢，我可能也会因为毕竟我们是佛学班，不是学校或者是研究所，所以有一些比较深细的问题，那如果你有基础的话呢，可能我稍微点一下你就知道，或者给我的讲义哈补充注脚的话，那您可以参考。那大致上呢，我还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哈，来跟大家来一起讨论哈，跟研讨。所以希望大家，假如说在这过程里面，假如发现有任何不足或者是需要补充的地方，希望大家不吝指正啊。那因为印度佛教史它这一门课呢，大家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它不是一本书，也不是某某的思想、某某大师的思想，不是，它是1200年啊。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一种演变的一个介绍，所以这一些文献或者是这一些经论的一种说明啊，它里头包含的是非常非常广的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心理建设。那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希望我们一起来慢慢研读哈。好，我们来看讲义第一页哈。那也许很多之前如果有上过也好，没上过都好哈，那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就想知道说我到底是用哪一本教材哈，印度佛教史。那通常如果是目前哈，很多有一些佛学院蛮多人采用，如果是就是大众的大众弘法或者是一般比较初阶的这一种建立思想史的概念的话，都会采用那个圣严法师啊，圣严长老那一本印度佛教史。那假如是研究所的课程呢，那谈思想的部分呢，那大部分也很多人会采用应顺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本啊。那这个是比较属于思想的层面。那如果是历史考证啊等等，也许日本或者是欧美啊，那这一方面的文献呢会更加的丰富啊。那所以我们在慧瑞讲堂这里来说的话呢，我比较相应应顺导师的这个部分，就是研究佛教思想的部分啊。那是以教史的部分呢，我觉得假如您是有兴趣的话，其实教史的部分，历史年代王朝啊等等的这一种演变这一种不是很困难，你稍微自己有兴趣去翻书的话呢，看年表的话大概都有一个概念啊。那自己说我们佛教要谈重要的是谈思想啊，谈思想，因为这个思想它能够影响我们的一个人。假如我们的思想是有传统观念，或者是呢非常神怪的这种观念呢，那也许我们学佛起来啊，那看起来就是不太像一个正常的学佛的人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在思想上都跟大家厘清一些观念啊。那再来我们来直接看第一页哈，为何要读印度佛教史。那我自己在早期学佛的时候，跟大家还是居士生的时候呢，其实我读印度佛教的东西读蛮多的，只是一直都觉得这一门课呢是非常深的课，所以从来不敢开。这是我第一次开呢印度佛教史的课， 那我以前都有讲过原始佛教、不败佛教，但是整个印度佛教史讲的话是没有啊。那所以这一次也是很有机缘跟大家一起来研讨了哈。嗯，那所以我的教材基本上我的讲义是综合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讲义的第六页，大家翻一下第六页啊。第六页，我们接下去的讲义呢，大部分都会参考这一些文献啊，这一些文献。那当然，圣严法师、圣严长老的这个部分呢，我前面呢、啊、有关于印度史，或者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教说呢，我都会用圣严长老的这一本著作的内容啊。那其他有关于思想的，我大部分都是用英孙导师的思想啊。嗯，好，那其他的我都会参考啊，说到再跟大家介绍啊。好，我们来回到第一页，为何要研究印度佛教史？我们来看第一页哈。那首先我跟大家在这里介绍的就是印度支佛教。那印度支佛教导师是写在1942年，请问在座的有没有人是比1942年还早出生的？有吗？有哈啊。那所以这一本书其实是已经是蛮多年的了哈、哦、嗯，所以这个是早期导师很早的一本书，那印度支佛教。那因为是导师的第一本印度佛教史，所以呢里头呢有一些导师的感想，那说出来呢是非常真实。那而且他有谈到为什么他要研究印度佛教啊、哦。那曾经我到法鼓山去采访李志福教授，李志福所长哈，那他在谈介绍导师的思想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也有发现这样子，只是我采访的时候呢啊，李志福教授这样说啊，他说其实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从第一本他的书是第一本就是印度佛教史嘛哈，那有时当然是有些他。有说是唯识学探源哈、哦，也蛮早哈、哦。那真正教史的书，第一本是印度支佛教，那最后晚期最后一本书呢，就是比较大本的著作，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所以李所长讲啊，其实应顺导师一生人都在研究整个印度佛教，哦，那所以你看他的著作里面哈、哦。除了印度佛教史之外呢，他还有初期大圣，厚厚的一本，对不对？那也有说一切有部哦，部派论书的研究，那也有什么呢？如来藏之研究啊、哦，空之探究啊、哦，这些都是龙树学啊、哦，如来藏是如来藏思想，然后还有中国禅宗史等等。那所以其实导师对于佛教史的认识啊，是几乎一生人都在这一方面努力哈、哦。那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导师第一本书呢，他到底有什么？新发现哈，而促使他一生人都在这一方面努力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哈，第一项，世尊之本教在人间。什么意思？叫做释迦牟尼佛的本教，其实重点在人间呢。因为人间是不只是整个人间哈，地球这样子，其实重点应该是在此土现在。还有人类这三项、哦、待会我们看内容、哦、大家就会晓得了。那导师在1938年的时候，有一个姓梁的居士呢，来就是导师住的地方找他，然后他自己说他已经终止，没有再继续学佛了。你看，如果有一个学佛的人学了很久，有一天跑来跟你说，哎，我已经停止，我不继续学佛了，请问你会有什么感想？你会很想知道说，哎，他为什么不要继续学佛嘛，对不对、哦、比如说你们听了一次课，下个礼拜不来，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来，你知道吗？那所以导师就想知道，那他就问这个姓梁的居士，那这个居士就跟他说，其实是因为 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就是简单讲，就是佛教跟佛教的道理跟现在我们此时此地此人的关系呀、好像很难搭上线呐、所以我们一直在读这些思想，在研究这些教理，好像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跟人类完全看不出它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学久了，我们自然就想终止这个学习。那所以，假如说我们来一个道场或者一个学习的环境里面，假如我们得不到我们内心所需要的这一种安慰哈、跟寄托，其实我们一马你就是做到行尸走肉啊，很像上班制的而已。那再来嘛，就是自己会隐退了，做得太疲劳了，自己内心的那一种对于法的那一种好药，对于三宝的这一种信心已经没有了。那如此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谨慎，就要非常谨慎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居士啊哈。那导师说，他第一次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很深刻的去思维他。那当然导师因为他很多人去找他，导师说当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个居士这样子有说。其实在我们看第二行哈、宋明理学之初佛归鲁，就是在宋朝或者是明朝啊，他们这种理学家啊，那他们原本很多思想呢是出自佛教的，尤其禅宗、我们看注脚就知道、这个宋明理学、这两个朝代的这种学问家，像宋朝代表其中就有朱熹，有听过朱熹吗、然后呢明朝呢代表呢其中也有那个叫做陈汝元、这些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他们在当时因为禅宗的关系认识了佛教，那所以他们自己有开发出自己的 一种学问。像宋朝的这一个呢朱熹，他们就我们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的第四行第五行，宋朝的这一方面的这种理学家呢，他们比较重视这个天理，所以他们呢认为说敬天欲而存天理，重视这个天理啊，这个道理。那明朝的部分呢，他们是比较重视他的心，心的修为、心的感受，所以他们是敬妄心而显真心，那比较重视这个心。那所以两个朝代的人啊，这些学问家，那他们其实深刻的呢其实是受到禅宗的影响，不会受这种物质五欲所迷惑而追求这一种真理啊，或者是内心上的安慰。但是呢久了之后啊，导师在本文里面有提到，他后来呢还是归顺于儒家，归顺于儒教。那为什么呢？导师说何尝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啊，就是觉得佛教跟现实啊有落差。那我们继续看哈，佛教虽然有谈到辨十方界、尽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很大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呀。但是假如说那我们不懂得这个发展的一种先后次第啊，或者是重要的、枝末的等等，那而都一味的只是呢强调三生取伴、即生成佛，这样子的话呢，事大而急功，啊，难怪佛教会被人家批评为言高而行什么卑啊，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理论很高啦，但是实践呢是很值得让人家打问号的啊。所以呢，导师考虑到这个啊，心里很不安。为什么心里很不安？因为那个时候导师虽然是出家了哈，但是出家哈，我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出家哈，有时候不是说哎，你真的是看到真理了才出家的嘞，不一定呢。有时是进来了佛门才知道什么叫真理的， 所以我们学佛也一样，我们能够来这里学佛，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这里在建立信心的。那在僧团里面或者在一起学佛的善知识里面，我们在这里头，那假如说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说，哎，难道我们只有讲而不会做？那假如我们是停留在这样阶段的话，我想久了之后呢，大家宁可在家里看电视，对不对？好，宁可在家里看电视。嗯，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导师的一个发现啊。当时导师有在研究唯识学啊，就是写《唯识学探源》那一本书。那导师也说，他因为要追溯这个唯识学是源自哪里，那导师追溯说，其实它是源自于《阿含经》。那读一直读《阿含经》，读《阿含经》，就发现增益阿含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说：“诸佛皆处人间，那不在天上成佛。”那导师说看到这句话哈，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所以导师认为说，其实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他虽然有谈到十方世界，但是他应该是呢，对于此土啊，我们人间的这一种善根，就是优根、缺优点、缺点啊，佛陀都有说啊。那虽然有建立三世的正见，但是他其实是重视在现在的当下啊。那虽然我们有远高远大的志愿哈，要度化一切有情，但是呢，其实一切有情包含畜生啊、鬼道、天神，但是实际上呢，根本还是在人类啊。那所以导师说，其实释迦牟尼佛的本教啊，不像末流圆融者所说的，动不动都说我要度十方世界的众生，我观想呢都观讲十方世界的众生。我也有发现哈，现在有一些修持的方法哈，讲实际一点，就是我们虽然做这样子的练习，这样子内心的观照，能够对于我们调伏心性啊，或者是说心量的扩大是有帮助，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的哦。我自己有发现哈，就是有时我们可以在佛堂、在师父的面前、在道场哈，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你可以打禅的时候啊，坐禅的时候你可以观得很好，但是呢，回到家里，他可以对自己的孩子很凶，他可以哦，你看哦，他可以对别人很好，对宠物很好。但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啊，非常刻薄。所以我们在学佛久的人哈，我们自己都会发现，越亲的人啊，你越能够感动他。我说你了不起，不太了解你的人才容易被你感动，因为他不太清楚你嘛，都被你的万象迷惑了啊，对不对？而且有些人又那口沫横飞啊，对不对？口水都把人家淹住了，对不对？你看，当然是不太知道。那所以你看，一个人哦，他能够跟你相处在一起那么多年，而且他都一直的那么，就是听从你的这种教法或者是这种思想来实践的话，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啊、哦！这个人是不得了哈、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如果是现在在家人哈，就是也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了哈，以我出家人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跟我自己的家人哦，我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的。真的，我要跟我的家人。当然，也许大家说，哎，那这样师父你不是觉得很好像有距离吗？这样哈，你如果没有一点距离哈，他回去就是叫你孩子的名字哦。他不会叫你师父的，不然他就叫你两个字、啊、叫你开人开人这样、啊啊、那这一种其实都不好、啊、都不好。那所以我们其实要适当的教育。怎么教育呢？其实在很多僧团教育里面就有教我们了、啊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每个人都要留意、啊、那实际上要教到我们怎么样重视此人此地、啊、还有呢此时，这三者呢，我觉得对于佛法我们才知道说，哎，它是宗教，它不是学问。宗教是什么？它是内心里面有体证到某种经验的人， 那宗就是内心里面体证，教呢就是教化，就是言说也好，言行都好，那这一种教化出来的呢叫教。那所以佛教它是宗教，它不是学问。所以假如说我们在读佛教史也好，读其他的经论也好，那假如读了我们不会改善自己的习气的话，那我们其实还是把它当成学问来看待而已，那这一点我们可以加强。好，所以导师说最后一句话，导师说，那导师说，看到佛出人间，那都重视此时此地此人的这一种教化，那感动到呢喜极而泪，有没有啊？大家有看过经论看到喜极而泪的吗？有吗？没有。喜极而泣一样啊，一样的，一样的啊，嗯，有吗？没有啊，没有回去去酝酿一下哈、啊嗯。所以你看，导师其实他在读这种资料的时候啊，他并不会把他觉得说，哎，这个是我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别人都还没有发表过的，诸佛皆出人间，所以我要提倡这个，然后建立我的人间佛教。我想导师如果是这样，他不会流眼泪的哦，因为那个都是只是为了要展现自己，所以这个不能像导师的这一种经验来比啊、哦。好，我们来看第二，那治佛教史的动机。那导师说，那虽然就是读书读了很久啊、哦，研究佛法很久，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发现，其实佛教会发展到现在那个时候啊，导师在写这本书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中国非常凌乱的时代啊、非常乱的时代。那当然，很多佛教也就是很多非常精华的部分呢，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显示。所以导师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就觉得，哎，佛法经藏。三藏里面写的教理为什么跟现在所看到的佛教差别那么大啊？所以导师就说，我们来看二的第二行哈，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练之。就是我们要了解现在这样子的状况，不是说哎呦我看到佛教这样子哦，好失望，所以我还俗去。导师没有还俗啊，那这个是已经摆在眼前的事实，那我们怎么样来改变它，来改善它，这个才知道真正的因缘法啊，而不是放弃。那放弃的话永远都改不好啊。那所以呢，导师有发了这样子的心，就是探其宗本，就是知道这个佛教它真正的本质在哪里。那发展到现在1000多年2000多年、啊、要非常掌握它流变的这个过程。再来呢，就是从这当中该舍的要舍，该留下来的要有勇气留下来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勇气，这样子的决心，那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呢，来了解真正印度佛教史啊。这个是导师的一个心愿。那接下来更重要哈、啊，导师说，察思想之所自来，就是佛教太多思想了。不管念佛思想啊、拜忏啊、忏悔啊、哦、等等，这种思想太多，那其实每一个思想都有它的起源，都有它的一个起点啊、哦。那动机之所出，比如说佛为什么要讲忏悔法门，其实是有动机的，好、哦，不是说安了很多东西，安了很多品牌，然后你相应的就来买，这样佛陀不是这样子的。佛陀是因为有众生来求有问法，那佛才讲一个法门，佛陀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自戒也一样哦，佛陀不是说先把法律全部治好，然后大家哦，你要来当佛教徒，你就来守这些戒律，不是。在戒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是啊、哦，就是有人犯了才治，有人犯了才治啊、哦。那所以他是有因缘性哈、哦，所以要知道他的动机。再来第三行，于身心还有家国实义之所在， 就是真正能够利益我们身心还有国家的这一种法，那我们要知道它是哪一些，然后不为华世之论辩所蒙蔽，那不要被一些华丽的包装所蒙蔽，愿本此意，愿秉持这样子的理念来治印度佛教史。那所以你看导师其实他在治的时候他就会面临很多问题了，就是当我比如说导师在写唯识学的时候，那他就要去考察说这个思想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唯识思想，阿含经找不到阿赖耶识，找不到的呢，你可以找到阿赖耶三个字，但是没有找到阿赖耶识，你找不到阿赖耶识的，在阿含经你在律典也找不到的。那假如说我们不去关心它源自哪里的话，那我们对于唯识学的起源呢，永远都是保留那一个不清不楚的状况啊。那导师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意识，所以他去追根到底，那知道他的思想之所来，那动机之所出，然后这个唯识学对于身心跟国家家国有什么帮助。你看导师他研究每一个思想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啊。那所以在导师整个自己的学佛理念里面呢，他就说其实学佛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尽心利益嘛，自己要净化自己，再来呢利他为上，对不对？利他为上就是对国家人民众生有帮助的事情啊。那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这两句的啊。那换一个语词就是尽自身心利济有情，对不对？也一样啊，也一样可以啊。所以其实在自印度佛教史的动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导师的一个用心所在啊。好，再来第三，那因为印度佛教已经是发展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500多年，那导师那个年代也有2000多年啊，啊，所以导师就有发现，就是其实佛教印度它是不重历史的国家。那请问大家，你们知道印度长得怎么样吗？印度啊，它是长得怎么样？是不是跟台湾的形状一样，这样一条一样？不是，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就有了嘛，对不对？17页，我有画地图哦，我这次比较用功一点，这个图呢，其实这个地图是我请我学生画，但是它就是留白，我讲到哪里我就会附一张这样子的地图哈，就是有相关的名字，我不会把整本印度佛教史的名字全部放上去，因为我知道很多地图是这样子做法，光是找那个地名就找得头昏脑胀，所以我上到哪里才放那一些名字上去，这样就不会那么多了啊，也比较好找啊，因为我自己苦过来我知道啊啊印度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啦哈，所以一般说印度是三角形啊，三角形啊，这样子的形状啊。好，我们再回到第一页哈，最后本文最后一行，那印度佛教仅存的呢啊，发展到2000多年都是片段片段啊，不管从外在的记载也好，因为印度本身他们没有历史文献记载，不像中国人哈，中国啊古代那都有历史，有史学家，对不对？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家是谁？司马迁，对不对啊？那所以类似这样子呢在印度没有，那所以没有的话呢，你知道他们怎么考古吗？怎么去追回这个印度的历史？是用拼凑的呢，用推论的。在印度比较确切有文献记载的是从佛灭几年啊？佛灭几年？就是哪一个人物出现，现在的文献看起来才比较确切有历史记载？阿育王。那阿育王请问是佛灭几年出来的？佛灭几年？100年啊，100年，我们到后面会上到了哈。 那这个阿育王，我像上次我们去印度朝圣哈、哦，我看到那个印度就是留着阿育王的柱子，确实哈、哦，柱子上面有写年代哦，有写什么王朝、什么地点都有写。那所以所有的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哈、哦，不管欧美还是日本，他们去印度考古呢，都是靠着阿育王所留下来的这一种柱子文献。那由这种文献呢去推，因为经典有说阿育王是佛陀入灭了几年啊，阿育王才出现嘛，啊不是，就是佛陀已经入灭了，然后阿育王因为辗转传来的这一种修行者，他们说哎，佛已经入灭多久，那阿育王那时候因为是佛灭一百年，那所以由于这一种修行人啊，或者是经论记载的年代呢，这样子往前推，就知道呢佛灭了多少年。那加阿育王这个年代呢，就可以再往前推，也可以往后推，啊，就是以阿育王这个年代呢，来作为一个计算的标准而已啦，啊，所以这个确切的年代，我到下一份讲义的时候会给大家。光是佛陀出生涅槃的年代哈、啊，就有很多家不同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那个，你不要问师父说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我会跟你讲说，如果是我知道的话呢，那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好，所以导师说现在所留下来的文献呢太过支离破碎，但是无可奈何，还是要在这一些拼凑里面呢，要把它拼这个拼图里面呢、啊、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出来。好，我们请看讲义第二页。那在支离破碎的片段里面、哦、还是希望能够在错综复杂里面发现它的流变、哦、能够 找出呢适当的一个轨迹出来、哦、所以这个是研究历史那没有办法避开的了，在印度的佛教里面、哦、再来第四，世尊本行啊，之菩萨道有待开发。导师为什么写他的秩序写到那个在印度之佛教秩序最后面，他会写说印度之佛教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他本教里面，其实他是非常简朴平实啊。那因为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呢只有讲这种声闻法，那大乘法呢隐没了没有说。那释迦牟尼佛自己成佛，比如说在法华经、哦、就有人问佛陀说，释迦牟尼佛你为什么自己成佛，然后教弟子全部成阿罗汉，因为佛陀的弟子全部都是阿罗汉嘛，对不对，只有弥勒菩萨一个是菩萨，其他全部都是阿罗汉。那所以法华经有这样子 有人问说哎，佛陀你为什么自己成佛，那你们为什么不问说哎，老师为什么你只是教我们永远当学生，不教我们当老师，你们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没有啊，没有，永远你都不能当老师的了，因为你没有志气吗？你知道吗，假如说一个就是优秀的学生哈，一个好学生，其实老师在教书的时候他是半个老师的角色来的。以前慧明法师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好像是慧明法师吧，哈，没有记错的话，他说他在当学生的时候他就想着以后哈、哦，我学这一门课，我以后就是要讲这一门课的，当这一门课的老师。那所以你在学习的心态、哦、是完全跟那一种、哦、受令式的、哦、就是只是接受而已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要教育下一代，你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我们在学的时候啊，纵使老师没有讲到，没有时间讲得很清楚，或者是基于某种情况没有办法叙述得很好，那我们自己都要有这样子的主动性去继续做研究，做深入的考察，这样子才是一个应该有的心态、啊、那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停留在 永远当学生的这一种时代里面啊。那所以《法华经》会有人这样子问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就要解释了啊，就要解释，其实不是，不是要多要度那些人成阿罗汉，是因为呢，这是《法华经》讲的哈，那是因为呢，这些人的根性啊，你一开始跟他讲说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他会没有力气，他会觉得要走好远哦，所以呢，佛陀呢先跟他讲说，先走半路休息一下啊。等他休息够了再跟他说，哎，你要继续往前走，那就可以成佛这样啊。那所以这个是法华经所讲啊。那所以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的本意啊，他本身那导师在这里有说，因为他自己是成佛的，修菩萨道而成佛，所以应该也是非常希望众生都能够修菩萨道的啊。那当然如果是说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修菩萨道，那修二乘道也是非常鼓励啊。那所以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啊，真正印度佛教史呢，可以在这当中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本身是行菩萨道的人啊。那如果按照中期佛教龙树菩萨的这个想法来看这个菩萨道呢，有三句话呢是导师归纳龙树菩萨的思想啊。第一个呢，就是三乘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其精神为忘己为人也。就是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对不对啊？或者声闻缘觉佛，大家都入无余涅槃，就是大家得到的解脱其实都一样，但是我们只是为了得到解脱而已吗？所以有其中这三乘人里面呢，就有其中一类呢，菩萨道的人呢，他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能得解脱，我也希望我身边的众生都能够得解脱，所以他们这一些发心的人啊，发菩提心的人啊，就有这一种忘己为人行菩萨道的风格了啦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就是二乘人啊，大家同样得解脱，但是这条路大家一样走，但是呢发心就因人而异啊。不过我真的是会有看到会有这样子根性的人，你勉强他不来的呢。如果有一些人，我自己遇到一些朋友，如果他真的不是菩萨根性的人，你假如强迫他说，或者是你一直鼓励鼓励他要多关心人家，不要都是只是考虑自己，反而会反目成仇的。你们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吗？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那么相应菩萨道的呢，有一些人不可以的。你叫他说，哎，比如说我在吃饭，你看到旁边的人没有在吃哈，哎，你会想到是，哎，是不是我可以分一点给他吃，或者是呢他先吃饱比较重要，他身体不好，我自己慢一点吃没关系，因为反正我很壮，我可以再忍耐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会想的，他说他没有饭吃，那是因为他的果报，既然是他的果报的话，为什么我要把我的福报拿给他？他吃了饭，他下一餐还是要饿啊，因为他受贫穷报还没有报完吗？你看，如果是这种人，你怎么去跟他解释，对不对？你无从解释啊，因为他的根性就是属于这个部分的。那我们只能说，佛法本来就是很自由，那看你自己的选择啦。好，来看第二，养他力为悲却哈，自利不由他，其精神为尽其在我啊。就是假如我们都希望靠住外在的力量呢，那这个就是靠他力。那真正的勇士啊，真正的大士呢，是自利不由他，就是要靠自己，尽其在我，就是一切都要自己来做哦，我们不希望呢就是别人给我们的。第三，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致远啊。那本来三大阿僧祇劫在部派里面是修菩萨道的历程哈，三大阿僧祇劫，但是龙树菩萨还是觉得说三大阿僧祇劫也是有限有量， 菩萨应该是无量阿僧祇劫行菩萨道，才是真正的菩萨啊。那所以导师应顺导师有说，菩萨真精神啊，真正可学，从这三点可以看得出来啊。好，最后能够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啊，根本佛教就是阿含与律啦啊，阿含还有律典，阐扬中期佛教之行解啊，就是性空为明系啊，或者是菩萨行。那泛化之机应胜，那导师在七理七机晚期的著作里面，这个泛化已经改成天化了，天啊，就是上天的天。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就是唯识跟真藏啊，如来藏。那树足以复兴佛教而唱佛本怀啊，那就希望呢这样子就能够复兴佛教啊。那所以其实导师他有归纳啊，就是真正研究印度佛教史虽然是支离破碎，但是看了这些资料之后呢，导师其实觉得说，我们此事此时此地此人非常需要在我们人类要扮演的角色呢，就是菩萨道，就是菩萨道。再来呢，就是能够在这一些佛教发展的过程里面取出他们每一个时代的精华，让这个菩萨道呢实践起来，在理论上呢不会匮乏，那在行践上呢更加的兼顾到每个层面哦。所以我也选择说这一段导师的这一种了解啊，这一种观念呢，作为我讲印度佛教史的一个起头跟结束，就是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印度佛教的年代啊思想，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应该要抉择适合此事、此时、此地、此人的菩萨道来实践才是，不是说我读完了这本书，好像就没事了，哦，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我就没事了，不是的哦。读完了这一本书，我应该要知道怎么行菩萨道，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到最后一个章节下学期的时候啊，最后一个章节会再跟大家谈应顺导师怎么抉择，就是龙树菩萨或者释迦牟尼佛的菩萨道啊，作为结论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那在还没有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时候啊，他的秩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也许我们在接触很多佛教经典的时候、论点的时候，或者支离破碎的文献的时候，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也许我不是很喜欢这一块，但是导师说你不喜欢这一块，但是虽然它支离破碎了哈，只是片段，但是假如它有帮助呢，拼凑出呢整个轮廓的话呢，这一块每一块都有它很重要的角色，你都不能舍弃它，不管你不喜欢它也好，你喜欢它也好，你都要尊重它，因为它已经是历史的事实，这样了解吗？哦，那所以哈，哦，有一个小故事哈，哦，是这样哦，在最近的那个杂志里面哈，哦，看到说大家都知道，假如要做一个要在医院工作哦，一定要去实习嘛，要去实习。那所以在有一所医院哈，哦，它非常著名，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所以大家都称这个医生啊为大牌医生，就是他很大牌，因为他太出名太了不起了，他的技术啊，哦，这个医院呢都靠他的名气哈，哦，很多病人来。那所以在应征的时候几乎都要这个大牌医生来确认才会被录取。那其中就有一个护士哈，有一个护士小姐，她要去当护士，那她就被选到呢要在手术室里面当做实验，她的实验的那个机会啊在手术室。那这个大牌医生呢，大家看到她呢都很战战兢兢，因为如果一不小心哈，哦，言语上有冒充他的话呢，那就一定不会被录取啊。 那所以他在手术的过程里面呢、啊，这个大牌医生呢、啊、就交代这个实习的小姐说：“我在动手术、在开刀这个过程里面，你要专注，专注什么呢？就是我用过多少棉花，到结束的时候，你要把多少块棉花拿出来。你的工作就是这样而已哦，不是叫你去切哦，你不用切哦，因为你是护士嘛，所以你只是负责把它找出来啊、哦，把它弄出来。”那手术过后，那个医生在洗手，护士这实习护士啊就去捡了 捡那个棉花出来，怎么捡呢、啊？就是少了一块哦。然后、啊、又去看那个肚子里面哦、啊、有没有，但是怎么捡呢？就是少了一块。那他心里就想哦，他说如果我跟这个大牌医生讲说少了一块，那他说。那可能就是我没有专注看到底是医生放几块进去嘛，然后要拿几块出来，他没有专注，所以一定会被 out， 对不对？那再来呢，第二个他说他又考虑到第二点，他说假如我说哎好了啊，全部都清好了，那他说这样子对这个病人哦很危险啊，如果真的有漏掉一块在他肚子里面，那就很危险的，对不对？那所以他就在挣扎挣扎挣扎，然后医生呢转过身来、哦、就问他说哎，护士啊，你是不是全部都清好了？那这个护士呢突然啊就跟他说啊，死就死啊，他还是跟医生讲说没有清完。那这个大牌医生就讲，你清了那么久你说没有清完，他说我已经，这个护士说啊，我已经点了好多次啊，我已经算了好多次，就是少了一块，就是少了一块哦，所以我才跟你说还没有清完啊，所以呢你不能把它缝回去。那这个大牌医生就讲说啊，你的实习过关了，因为那一块呢就是在我的口袋里面。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譬喻哈、啊，就是每一块棉花如果在手术里面每一块都是同样重要。那在佛教历史文献里面，不管 你读阿含经、读律典、读唯识、读如来藏、读中国佛教、读印度佛教都好，你喜欢哪一个是因人而异的。但是真正我们要介绍佛教的全貌的时候，印度佛教的时候，你全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纳进来考量，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会现在变成比如说密宗、哦、还是说禅宗，为什么他现在会变到这样子的样貌，我们应该要有心量去包容跟去了解他的动机所在，而不是呢一概的否定他、哦、不给他任何的价值、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一种都给予尊重的话，也许我们这样子来看佛教史，这样子来做抉择的话，会更加的客观，而对自己的抉择、啊、会更加的有意义、哦、所以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哦、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啦、哦、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哦、有一些好像觉得好烦哦，看不懂，导师就是每一个都很重要对他来讲、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慢慢学习导师的耐心啦、啊哦、嗯，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